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纽约发生恐怖袭击，八人丧生。川普访华前夕，美国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中央和地方推广设立监察委机构。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航母编队撞声威，川普亚洲之行意在朝鲜。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一名男子星期二将一辆租用的卡车开入纽约市的一处繁忙自行车道，导致至少八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记者会上说，依据现有信息，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一起极端懦弱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行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称这是一次孤狼袭击，并说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起更大阴谋的一部分。事件发生地点位于纽约下城世贸中心纪念园附近。纽约警察局长詹姆斯·奥尼尔说，这名驾车人被警察击中腹部并被收押。警方说，这名司机走出卡车时用阿拉伯语高呼“真主伟大”。川普总统后来发推说，我们在中东等地战胜伊斯兰国组织之后，不得让他们卷土重来进入我们的国家，够了。后来川普又发推说，我刚刚下令国土安全部强化已有的极端检查计划。讲究政治正确可以，但是不能包括眼前这种问题。推特、脸书和谷歌三大社交媒体平台的律师星期三将连续第二天在美国国会作证，接受议员们就俄罗斯在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和之后破坏性的使用社交媒体提出的质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星期二，脸书的发言人告诉参议院委员会，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和之后利用脸书平台传播了不和谐和虚假的信息。我们确实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我们了解威胁的程度，我们需要继续与执法机构合作，确保我们分享信息和专业知识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两个数据点，美国的政治广告和俄罗斯的钱卢布，你怎么能不把这两点连接起来？
事后看来，我们应该看得更全面，我们错过了一些信号，现在我们正在集中注意力。脸书表示将雇佣更多的人进行审查，甚至必要时删除内容，并验证和公布选举广告客户的身份。推特的代理法律顾问称，由俄罗斯自动发帖账户发出的选举相关内容相对较少，两党议员已经向参议院提交立法，要求这些技术公司巨头们说明各自正在实施的一些措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在访问韩国期间将不会前往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川普总统将于10月3号启程前往亚洲，会先后访问日本、韩国、中国，并前往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此前外界曾十分关注川普是否会访问非军事区，以向朝鲜展示美国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问题上的决心。但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在与记者电话吹风会上表示，川普将前往驻韩美军平泽基地参观，成为首位访问该营地的美国总统，但因日程原因不会访问韩朝边境非军事区。该官员表示，川普7号访韩时将最先访问驻韩美军平泽基地，随后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并出席国宾晚宴。川普8号在韩国国会进行演讲并参拜国立墓地之后启程前往北京。获得保释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星期三发出警告称，在中国模式的影响下，商业利益凌驾于人权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世界普遍的趋势。他敦促即将开启亚太之行的美国总统川普不要让商业考量取代对人权的关注。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周三警告说，中国的崛起意味着通过商业利益使全球的人权状况蒙上阴影的危险日益加深。黄之锋是在回应有关对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有何期待的问题时发表上述看法的。川普总统将访问中国及其他四国。现年21岁的黄之锋是香港最出名的活动人士，目前获得保释出狱。 并就有关其参与2014年大规模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而获刑寻求上诉。黄之锋在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崛起的影响下，商业利益凌驾于人权之上，似乎成为了世界普遍的趋势。
Business interests override human rights.Unfortunately, seems to be
在崛起的中国模式的影响下，商业利益凌驾于人权之上。很不幸，这似乎成为世界普遍的趋势。川普总统出访期间会有许多不确定，没人能料想到他的推特上会突然发出什么。
Uncertainty. No one can expect what will suddenly publish on his Twitter.
但是他敦促川普总统不要让商业考量取代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他说某天美国也可能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的直接影响。黄之锋以近期英国人权活动人士本尼迪克特·罗杰斯被禁止进入香港的事件举例，许多人怀疑罗杰斯无法入境香港是由于北京的要求。黄之锋说这样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
When UK already suffering this kind of situation, unfortunately,
当英国已经遭受这种情况，不幸的是，美国的政界人士被禁止进入香港的那一天也有可能到来。当美国的政客和商人们可能无法进入像香港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时，他们如何能对香港自治遭受的侵蚀保持沉默呢？
To enter such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how can they keep silence on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黄之锋还敦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如何威胁亚太稳定给予更多关注。中国模式所涉及的是经济发展，却没有相应的民主改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10月1日审议将上个月启用的国歌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的决议案。这个将在星期六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的决议案呢，将迫使香港特区就国歌法进行本地立法并予以实施。决议案没有提及设立港人普遍关注的法律适用追溯期。人大会议星期三呢，还审议补充国歌法刑法，有关内容叮咛违反国歌法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徒刑。民主派认为一国两制保障香港享有言论自由，香港立法时要兼顾香港实际情况。还有民主派议员建议港府应展开3个月的公众咨询，清楚定义何谓尊重和侮辱国歌。另外，亚洲足协星期二公布裁决，就香港一些球迷上月10日在港队对马来西亚比赛中哄虚国歌的事件呢，对香港足协做出警告，表明如果再遇到类似事件，将给予更严厉的处分。中共日前呢，决定推动省市县3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引起社会很大反响的监察委员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它对中共反腐有什么影响呢？接下来我们邀请前中国人权律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来分析。滕彪先生，你好。
你好。
中国监察部副部长肖培呢，今天早些时候指出说，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中纪委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共一直我们知道呢，在以中纪委的名义开展这个反腐工作，那么现在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设立监察委呢？滕先生。
设立监察委实际上就是把以前中纪委的权力扩大，然后把它的级别升高啊。中纪委原来只是中共下边的一个一个机构，现在变成了正国级，变成了一个国家最高机构。实际上也就是党国同构的一部分，它一套等于是两个机构一块牌子，等于是扩大了中纪委的职权。我们现在无法预测监察委成立之后他反腐的力度会不会像王岐山这5年这么大啊。但是即使反腐再扩大的话，它仍然是中共特色的这种选择性的反腐和侵犯法治、侵犯人权的反腐，和中国朝向法治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好的，那么根据中纪委递交给19大的报告，和中纪委相比呢，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不仅是个监督机构， 也将是一个执法机关，有些职能呢已经涉及司法的权限。那么我们知道您是一位这个出身律师，您如何看待这种权限呢？
对，他现在有更大的执法权限，他列举了12项执法权限，那有一些已经是公安部门检察院的权利，而且他把这个以前就是双规这个备受人们谴责的这种称法啊叫留置，实际上不管他现在有多样的多少的这个改变，他的这个就是用党的部门来实际上来违反来超越这个刑事诉讼法，这是一定的啊，等于是他在这方面还会更加滥用，因为他权力更大了，级别更高了，他一定会更加的去滥用这些规定，然后去凌驾司法之上。
好的，您刚才提到了留置权和双规，我们来继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到要用留置来取代原来中纪委的这个双规的措施，那么在去年年底开始执行的这个监察委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呢，我们发现留置权首次出现在试点方案中，那您认为中纪委的双规和监察委的留置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
没有本质的区别啊，这只是留置它适用的对象更加扩大，因为监察委它能够管的对象更加扩大了，比中纪委权力更大，那连一些这个群众组织、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和其他的一些公务人员，以前双规管不到的人，像甚至一些私企，都有可能被这个监察委纳入到管理的范围，但是从这个性质来看，是一样的，它都是明显的违反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基本规定，关于人身自由的一些基本规定啊，实际上就是它在性质上跟双规是一样恶劣的，也是一种对公民人身的，它虽然叫留置很好听，而且有一些时间的规定，但实际上就是对公民进行肆意的关押，而且往往没有这个实现，就是它可以不断的延长，不断的延长。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和双规一样的。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美国总统川普再过一个星期就要访问中国了，中国官方说呢，这一访问正值重要的历史时期，将在北京举行的川西会将关注哪些议题？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对于川普总统即将开始的北京之行和美中双方的关注重点，中国官方都有哪些评论？媒体又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首次的国事访问台籍，美中双方都在为川普与习近平的会面进行一系列的安排。中方对川普总统首次访华呢是非常的重视啊，可以看得出来。特别是在中共19大刚刚开完，习近平开始第二个5年任期这样一个所谓的重要历史时期啊，那么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时候就说，两国元首已经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个人友谊和相当程度的互信，能够坦诚地就各自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他说这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近来呢，我们看到美国鸦片类药物泛滥，那么川普总统上周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美中禁毒情报交流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上讨论了芬太尼的问题。那么川普总统呢也特别提到将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呢这个当面提出这个问题。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进行记者会上称呢，中国国内尚无芬太尼类药物滥用的情况，他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毒品问题，同时也一直与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开展合作。而对于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贩运芬太尼在美国被起诉的案件呢， 华春莹回应美国之音的提问时说，不掌握具体案件的情况。那么有报道说中国是芬太尼的主要来源国，但中国否认这个说法。美国之音通过网上搜寻的信息致电一名中国境内的芬太尼生产商。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美国之音记者跟这名生产商芬太尼的生产商对话的录音。
现在还有生产这个芬太尼这个产品吗？
芬太尼有啊。
你主要是出口吗还是内销啊？
芬太尼现在我说话给你是本身大是属管制是不是？
嗯，
管制的现在就是美洲那边的、啊、白美洲那边销量都比较大了，澳大利亚那个加拿大跟那个美国那边销量都比较大。我通过一些地下物流，我走的是地下渠道给你送到嘛。你如果说要到国外去，你就要提前订，提前订下来，我这边走要找一些渠道给你搞过去。
那么近日，川普竞选团队中有人涉嫌通俄被起诉。华春莹表示呢，他不评论美国内部的事务。不过，习近平在会见一些中外经济专家和企业家的时候说呢，他期待川普对中国的访问实现互利共赢。那么当时多名美国企业家呢，如 Facebook 的创办者扎克伯格、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还有微软公司的 CEO 纳德拉等人呢，也参与了这次会见。那么新华社报道说，这些外商当时纷纷表示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习近平的报告呢，他们说啊，是令人印象深刻。当时习近平在会见时说呢，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习近平还说，将继续出台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那么能不能做到呢？我们需要观察。大家知道 Facebook 在中国呢是被禁的。虽然扎克伯格会见过曾经主管宣传和网信办的高官刘云山和卢伟。那么还有一件事是美国商务部在对华铝箔反倾销调查的报告中认为呢，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那么中国商务部则称，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歪曲。那么我们预期川习会中贸易问题也会提上议程。许波，
问题就是朝鲜问题。朝鲜问题呢仍然是国际热点问题，预期呢也将是下个星期川习会重点讨论的议题。那么有关朝鲜事务的最新进展，请你介绍一下你在北京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朝鲜半岛局势必然是川普访华所要提到的一个议题。中国与韩国呢，由于萨德问题一度跌到谷底的关系似乎有了缓和的迹象。那么中和两国低调对话以后呢，都声明希望双方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呢，我们注意到韩方公开表示韩方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将韩美日安全合作发展成三方的军事同盟，也不追加部署萨德系统。目前在韩部署的萨德系统呢，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那么华春莹表示呢，希望韩方言行一致，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妥善处理有关的问题。那么这上述的发言呢，语气似乎有所松动，这是否意味着中国默认韩国已经部署萨德的事实？只要韩国不新增萨德设施呢，中方就不反对呢？有待观察。
嗯，
那么另外呢，我们注意到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北京抓捕了企图暗杀金正男之子金韩松的朝鲜特工。那么中国安全人员在北京郊外呢，对朝鲜特工进行了秘密审讯。报道说中国当局在十九大前后针对朝鲜等国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展开了集中监视，发现了朝鲜特工的暗杀计划。那么有记者向中国外交部求证时候呢，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仅仅表示啊，不掌握有关的情况。
嗯，
那么至于人权问题能不能提到川习会的日程上来，我们还有待观察。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在近日发表的一份备忘录中呢，再次确认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备忘录显示，中国政府处处插手市场，从根本上扭曲了经济运作。对此，中国商务部31号表示，美方此举严重歪曲中国的实际情况，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那么美中两国在川普总统访华前夕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呢，引发了广泛的这个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英国独立经济研究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学家刘畅来分享他的观点。刘畅先生您好。
您好。
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操纵市场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呢，将继续适用替代国的做法。那么中国商务部则指责美方严重歪曲实际情况，为什么这个说法会引发中国商务部的强硬回应？这种说法对于中国企业将带来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呢？
所以中国在2001年加入 WTO 的时候，当时其他成员很担心中国政府对大部分经济产业的控制，会让中国的产品价格不符合市场价，所以当时决定是中国加入 WTO 后15年内，把中国指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其他 WTO 成员可以用第三国的产品价来评估中国的出口产品的价格是不是低于市场价，然后呢，通过这个对中国出口征收关税。所以最近中美关系会有这样的争论，是因为中国对当时协议的理解是在中国加入 WTO 15年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的称号呢就会自动被取消，也就是说今年中国已经是进入 WTO 第16年了，所以美国并不能再把中国当成非市场经济来对待，但是美国并不同意这样子的理解，美国指出中国的产业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市场化，所以并不能算是一个市场经济。说到企业的话，被指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意味着美国可以更容易的对中国提出可以征收或者提高反倾销税，也就会影响到很多重企业，比如说重产业，比如说像铝或者钢铁。
好的，那我们知道美中两国长期呢对中国，您刚才提到是否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有争议的，那么这次美国再次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是不是会触发两国的贸易战呢？
我觉得这次争论能会触发贸易战的概率还是比较小。中国已经在 WTO 上为这件事发起了投诉。我觉得中国认为 WTO 最终会认同中国对当时协议的理解和看法，所以他们应该会想先等到 WTO 的决定下来。当然，就算 WTO 同意中国的看法，并不表示美国必须要听从 WTO 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战的可能也会当然会提高。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就是虽然中美最近在贸易方面有很多的争论，但我觉得两国都意识到，如果真的发生贸易战的话，双方的经济都会有很大的损伤，所以应该不会轻易的做出这样的决定。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即将访问中国，据信美中贸易问题也将是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个主要议题。那您认为美中之间目前存在的这个诸多贸易纠纷，是不是为川普这次中国之行和广泛上的美中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呢？
虽然贸易会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但是美国这次主要访问想谈的应该还是北韩的核武问题。特朗普这次还是先去首尔，然后再飞去中国。当然双方也会谈到贸易，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访问其实很少会推动实际性的发展或者政策。我看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国会在贸易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比如说增加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但这不一定真的会实现。同时两国应该会商定一些贸易交易，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访问后基本上一切还是往常一样继续。
好的，我们感谢刘畅先生在英国伦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航母编队撞声威，川普亚洲之行意在朝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 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峰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进入11月份，全球目光将聚焦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川普出访亚洲五国，重点呢，无疑是东北亚、中日韩三国。白宫的声明表示，朝核问题将是总统此行的中心议题。另据报道，川普总统启程之前，美国海军3支航母战斗群集结在亚太地区，形成对某特定地区的战斗态势。如此大规模军事集结为近10年来的首次。专家分析说，川普总统军事和外交手段并重，向朝鲜和中国施压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美中之间有没有外界传闻的朝鲜问题秘密谈判和交易？在美国强大压力之下，中国会不会背弃朝鲜这个长期的盟友？如果军事和外交压力达不到预期效果，战争乃至核大战会不会成为解决朝核危机的最后选择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国际政治问题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美国新泽西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徐波好，吴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即将启程他的亚洲之行。此前呢，白宫一份声明表示，朝核问题将是总统此行的核心问题。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这个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川普亚洲之行与朝核议题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呢？
是这样，因为这个川普上一次在海湖庄园跟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朝核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一大段时间过去之后呢，这个朝鲜方面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据说呢还是一种这个带有这个氢弹色意味的这种核试验，到现在没有最后确认啊，爆炸当量啊等等，这个而且呢朝鲜多次威胁要这个发射导弹，这个袭击美国袭击日本，这个而且多次威胁要这个发动核弹袭击。这样一些威胁呢，已经使全世界对朝鲜问题变得非常紧张。那么这个跟这个朝鲜相关的两个大国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那么中美之间这次会谈在朝核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势必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加上这个中国19大已经开完了，这个习近平现在大权在握，这个川普总统呢也这个对朝鲜多次发出这种这个带有毁灭性战争的这样的威胁，而且3个航母战斗群集结。所以这个朝鲜议题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究竟能谈成怎么样，我们下面再分析。
好的，我再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强博士啊。川普亚洲之行呢，我们看到它涵盖5个国家，持续11-12天，那么大部分时间呢，我们看到是在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这里边主要的用意，川普总统的主要的用意是不是很明显？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意在朝鲜。您的看法，吴强博士？
确实我个人相信朝鲜是这次川普东亚之行的主要议题，因为从今年九月份朝鲜第六次核试之后，其实在过去几年我们都能看到朝鲜正在成为东北亚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尤其在今年九月第六次核试之后，朝鲜的核能力离它的实战化已经不远了，这个窗口期现在所剩时间不多了。那么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半年，实际上过去几个月期间，韩国、日本和中国先后完成了政权，完成了政府的选举，完成了政权的更迭，现在都可以进入到一个比较稳定、比较平静，一起来面对国际事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机会了。那么在朝鲜核试投入实战化留下不多的时间里头，东北亚三国以及和美国现在是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协商，来解决这么一个东北亚地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了。
嗯，好的。那么美国现在呢，就美国方面啊，我们在美国听到有传闻就说呢，说美中双方就朝核问题有一个秘密的谈判，并且呢已经有一些相关议题呢好像达成了协议。嗯，这个问题呢就引发了外界的极大的关注。我首先请问李先生，您在美国您听说这样的消息了吗？
我们也都是通过一个国际开放的媒体，大家大概也都看到了这些消息，但是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我相信，因为中国这个和美国在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就已经这个形成了一个相当这个有计划性的一个关于怎么处理朝鲜的一个议案。
嗯，
这个问题呢，已经这个议案已经应该说形成了，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议案呢？我当时这个海湖庄园谈判之后，我有一个预判，这个对美国来说呢，上中下三策。那么上策呢，就是美国这个美日韩联合起来，这个在一定的武力条件下解决朝鲜核问题。那么中国呢，这个等于说放任美国来这样做，这个然后管好自己的边境，这个解决难民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上策。那么中策呢，就是请中国做某种方面的军事方面的呼应，包括在这个朝鲜，比方说一旦发射核武器，或者说这个有导弹出来，然后中国能够侦测到，也联合美国这个一块儿去压制这种事情，这是中策。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呢，这个下策就是中国为主来解决。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一直呼吁美国来这个中国为主来解决，但是这个实际上中国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概这个原来形成的议案是这样子，那么这次呢，这个去会谈有没有可能把最后一个刚才我说的下策提升为上策？这个是可能会谈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中国为主来解决。
以中国为主来解决朝核问题。那我来请教吴博士，您如何看待美中之间呢就朝核问题举行这个秘密谈判的可能性，并且达成部分协议这种可能性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我相信谈判始终都在进行。至于它的结果，我个人在过去两年反复做的分析和判断当中，也一直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媾和的可能性，而且中美之间媾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从海湖庄园会议之后，那么朝鲜问题我相信就是中美实现媾和保证稳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这是一个中解决中美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中美关系良性运转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因为我相信中美之间还存在其他的重大的利益交换，比如说南中国海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那么没有朝鲜问题的媾和解决，那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对朝鲜达成一种协议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么随着朝鲜危机的一个加剧，随着朝鲜核能力的一个实战化，这个我相信随着川普这次到来，应该是到了一个解决的一个实现这么解决的一个窗口一到来。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先来接电话，首先是广州的广先生。广先生你好。对不起啊，贵州的广先生。贵州广先生你好。 贵州广先生，您在我们电话线上，抓紧时间。嗯，看来广先
中国一直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是全人类、全世界共同的夙愿。希望美国不要把朝鲜核试验的锅甩到中国身上，重启六方会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这位广先生呢，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做出这样一个评论，就是说希望美国不要把朝核问题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这个身上，他希望美国来起作用。实际这也是这个中美双方长期争执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一直呢在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中国呢就是这样，刚才像那个广先生那种说法，就是说呢朝核问题矛盾主要是美国和朝鲜两家，不要这个指望中国会有多大的这个作用。那么刚才呢，我看到刚才李伟东先生提到呢，就是这一次有可能川普总统到中国来跟中国谈，要把他那个李先生原来说那个下策提到上策，就是让中国来解决朝鲜问题。请问李先生，您再给我们详细论述一下您的这个看法好吗？
是的，刚才广先生那个说法呢，是中国这个很久以来的一个公开的对外政策。
嗯，
但是事实上，这个中朝联盟已经解体，虽然还有协议在，然后呢，这个六方会谈已经死亡，这个就如同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已死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个状态，而且主要的麻烦是针对中国的。
嗯，
就是朝核问题制造的主要麻烦，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肘腋之患。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心腹之患，所以中国要承担主要责任是我一直呼吁的，也是中方逐渐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其实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和军方已经意识到，这个朝鲜问题主要的麻烦不是针对美国，也不是由于美朝之间引起，而恰恰是所有的矛盾、所有的这个积累的问题，最后都会压到中国头上。如果中国能够出手主动解决的话，对整个全人类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以及跟也可以以此为代价向美国要其他的一些筹码，比方说刚才吴强博士提到的这个南海问题、日本的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然后呢以朝鲜问题的解决为筹码跟美国之间谈判。当然这个从人类的这个文明的角度评价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仅指现在的战略态势而言，中方有可能在这次采取主动行动，跟川普总统达成某种这个主动进攻的这样一个战略态势，
嗯，
主动解决朝鲜问题。那么怎么主动进攻，我们下面再说。
好的，那我请教吴强博士啊，刚才李先生呢他提出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中国主动解决问题，其中好像言外之意我也听出来有军事解决的这种情况。那我请问吴强博士，您认为有这种可能吗？
我认为军事解决可能性是越来越高，因为我们要怎么样看待中朝关系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从最近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大，结束之后的一些基本迹象来判断，十九大所确立的一个基本纲领是所谓的美好生活的追求的问题，那么要满足的美好生活追求，中美关系的和平良好发展变成是超出一切的，它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习近平和川普在海湖庄园会谈上所强调的，中美关系是压倒一切的，超过中朝关系，超过其他的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在过去的一年，尤其在最近一个月，我们看到，朝鲜问题，比如说朝鲜在上海进行了一个对金南儿子金韩松的刺杀，以及朝鲜在中朝边境所进行的一些绑架和其他的一些活动，都在使得朝鲜现在变成朝鲜的国家恐怖主义正在变成中国境内的最大的一种恐怖主义，这是对中国内部安全的一个严重的挑战，中朝关系开始发生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我个人今年四月份到中朝边境考察的时候就注意到，当地的武警军官已经是有从新疆调过来的有反恐经验的军官来担任，那么就表明中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这是十九大之后所进行的一些人事调整， 把中国过去一些争论的有争执的不确定的中朝关系正在发生一些调整，比如说中联部第一次在十九大上做了一些公开的陈述，那么我们相信十九大是一个转折点，会意味着中共开始正式的调整对朝关系，那么军事打击或者说和中美之间的一种军事合作对朝鲜来解决朝鲜问题变成是一个越来越清晰的选项。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呢谈这个在美国压力之下的这样一个中朝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就任总统以来呢，他向习近平本人以及向中国政府施加了各种压力，要求中国啊对朝鲜采取断然措施，迫使平壤取消核武项目。我首先要问李先生，您认为中国会不会在美国压力下，当然不光是压力了，肯定还有利诱，刚才您提到了，能不能在美国的压力和利诱之下来背弃这个传统的盟友朝鲜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您认为？
这个说背弃传统的没有盟友其实不对，
嗯，
这个背弃主要来自朝鲜，
嗯，
因为中国一直反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核武化，或者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嗯，
那么这件事情已经这样争议了有十多年了，这个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今年2017年，11年当中，朝鲜进行了6次核武器试验，而且核武器的水平越来越高，这个这中间呢，造成核污染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对中国东北的威胁也变得越来越大，包括这个最近传出消息说上一次核试验有这个坑道坍塌，造成200人左右的死亡，而且可能有核泄漏，这件事儿正在这个进一步的研判当中。那么如果朝鲜继续这样这个玩火玩核武器，对中国来说这个威胁就变得相当的严重，因为这个朝鲜整个这样一个把半岛核武化的一个过程会刺激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个，比方说有敌意的这个对方邻国，包括日本，包括这个韩国，这个当然这个现在都在主张友好，传统历史上都有些敌意。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朝鲜半岛的这个北韩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核武的试验和研发，一定会刺激日韩在这个方面做某种核武方面的这种部署。
嗯。
甚至会刺激台湾，刺激其他的地区。那么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这个中国南海相邻的地区全部都核武化的核武化的话，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对美国却是一个在远在另外一个半球的事情，虽然有他的盟友在这里，所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嗯，
加上最近这个美国方面和联合国制裁决议通过之后，中国开始采取主动行动，比方说这个撤销了这个朝鲜在中国的各种劳务项目，而且刚刚吴强博士提到，在这个期间，朝鲜还跑到中国来搞暗杀，暗杀这个金正男的儿子，这样一些个恐怖袭击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中朝关系事实上传统盟友关系已经解体，而且原因在朝鲜，朝鲜也已经主动在这个联合国表决中国同意的情况下，以他的新闻媒体多次对中国进行攻击。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不是背弃的问题，而是怎么解决这样一个麻烦的问题。
嗯，
中国越主动解决越好，那么中国又不可能用完全的经济手段，比方说断掉它的石油供应，中国不敢这样，一旦断掉石油供应，马上面临一个严酷的冬天，中国就要迎来大批的难民。
嗯，
所以中美联起手来用一个有效的方式军事解决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好的，我们看到呢，李先生他对中朝的这个关系呢抱有非常悲观的看法。当然我们看到中朝之间这个本身的关系是在恶化，不过现在据外界观察呢，说北京啊仍然对平壤有影响力，有人甚至说如果今天中国愿意让他结束核武，他明天就可能迫使朝鲜放弃核武。我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目前的中朝关系？中国说话朝鲜会听吗？
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恐怖主义现在已经变成朝鲜对中国境内的一个挑战。但是抛开这点因素来看的话，中朝传统的一个对话的机制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知道张承泽，我们也就是金正恩的叔叔，不是金正恩的那个姑父，被处决之后，那么中国已经丧失了朝鲜政权内部一个最大的一个合作者和对话者。 中朝之间现在能够影响的除了石油能源，就剩下是市场经济的贸易的方式。但是贸易这个大量的是掌握在一个是联合国的一个通过制裁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只是一个被动的执行国。另外一方面是有很多的小零小的这些小型公司在进行，对于说实话，对于朝鲜方面的特别有官方背景的大贸易公司进行制裁或者说进行某种限制，这是一个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观察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也毕竟是有利可图的，很难简单的通过禁运通过这些办法来处理。能也换句话说，政治对话机制基本上不存在，那么经济手段也是效果是起得很有限。中国是有很多的担心，唯一剩下的就是某种意义上讲军事打击的快速解决，来处理朝鲜问题变得这个越来越有现实性了。所以我完全同意李伟东先生刚才的分析，进行军事打击手段也是能够尽早的避免日本甚至台湾避免整个东北亚进行核竞赛的一种可能性。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观点，都认为呢中朝关系实际上现在已经破裂啊，甚至中国采取军事打击的这个手段的这个可能性呢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听众我们的网友们哈不这么看，我们许多网友都发来评论，我来选读一些啊。杜三元他说，唇亡齿寒，中共不会放弃金三胖，朝鲜完了就兵临城下了，怎么看中共都是三胖最有力的后盾。谢谢崔华，这位网友说呢，朝鲜就是中共政权的傀儡，叫他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现在美国总统访华，让人觉得中共左右逢源，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大国的实力。竹林七贤，中共绝不会放弃金家王朝。从十九大后新闻联播高调报道金三胖发给习的贺电，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李先生，您怎么评价我们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受传统的中朝关系的这种官方宣传的影响，包括环球时报的一些说法，这些说法曾经深入人心，比方说唇寒齿亡，比方说这个朝鲜对我们的这个战略屏障，这个整个前提呢是以中美做战略对抗为假设的。这个但是呢这个观点早都过时了，中共官方自己也认为过时了。第一，现代化的这种高科技战争，朝鲜作为一个半岛阻挡一个假设美军陆军进入中国作为一个屏障，这个原来可能有某种合理性，其实历史上从来这只是个假设，美国陆军从来没想进入中国，美国的坦克从来没想越过三八线，然后越过平壤，越过鸭绿江、图们江进入中国，美国从来没有这个战略意图。这只是中方的一个假设，这个所谓地理屏障，这个意义上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从空中的战略屏障来说，这个比方说原来用飞机，现在是导弹，现在是更加高科技的，所以朝鲜对中国来说的这个所谓军事战略屏障的意义早就失去了。那么唇寒齿亡，中朝之间是不是唇是不是齿，谁是唇谁是齿，这些年来刚才我跟吴强博士的判断包括给出的一些个具体情况已经看到，中方原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这个中国所谓抗美援朝被苏联拖进这场战争之后，然后朝鲜倒向苏联，在整个中国文革以及后期捣毁志愿军的这个烈士的墓等等这样的行为，而且他的教科书都改成了中方没有任何作用，都就是他自己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这个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的中朝的这种鲜血凝成的友谊，所以唇寒齿亡也好，战略屏障也好，事实上都不存在。朝鲜从有史以来更久远的历史就一直是中国的麻烦。
好的，
对不对？从甲午战争开始就是中国的麻烦，就是他挑起战争，然后导致中国的衰亡。谢谢。
好的，那我来请教吴博士，网友们不同意您和这个李伟东先生对中朝关系的判断，您怎么说？
就是我同意李伟东先生的基本的分析，我想多谈一点是，朝鲜和中国，我刚才所谈的朝鲜和中国的这种贸易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否会妨碍战争、妨碍军事行动？我们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和苏联，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德苏的经济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在美国正式制裁日本之前，很难想象日本会发动一个太平洋战争。这种经济，尤其是朝鲜的市场经济，朝鲜在过去几年实行着是核武器和市场经济并行的一个双轨战略，这样一种双轨的政策，它的市场经济发展是完全为了政权的维持和核武器的资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中朝之间的贸易关系只是在和平时期，只是在双方合作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如果双方的政治关系一旦破裂，那么这种贸易关系是毫无用处的，并不能阻止任何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这是我想谈的。
好的，那么我来看看美国对朝鲜的看法。跟他的前任呢不太一样，这个川普总统呢，他对朝核问题的态度更为坚定和明确，甚至呢时不时的要威胁要以武力解决。我请问李先生哈，您觉得美国的确有实力和决心来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吗？
我觉得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对朝鲜问题，这个总体上来说用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口炮党。
嗯，
这个虽然现在有三个航母战斗群集结在太平洋地区，而且这个剑指东北亚，事实上他打不了，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是不敢贸然开战的。因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南韩，就是韩国，是这个朝鲜，北朝鲜捏在手里的一个人盾。他在这个三八线以北，就是朝鲜一方集结的接近20000门大炮，其中包括这个鼓山大炮，这个240这个火箭炮，这样一些个这个极有威慑力的，可以这个轰击这个朝鲜首尔的，当然这里边有距离的不同，这个等等有具体的军事分析，有些人说做不到，但是我认为只要打出去一轮炮弹，或者一个基数一个炸弹基数，这个打出去，对韩国来说都是相当威胁的，相当大的一个威胁，会造成严重的伤亡。而且最近又发现，这个朝鲜拥有大规模的这种化学武器，
嗯，
这个如果发生化学武器攻击的话，韩国也是受不了的，所以呢，韩国方面是一直反对这里边开战的。这个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绑架成了一个人盾，那么对这个美国来说，这个想要在朝鲜斩首，他的信息就整个全球美国的情报系统应该在朝鲜方面是最薄弱的，
嗯，
根本得不到任何信息。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美国贸然开战，要么引发三八线的这个北朝鲜对南韩的报复，包括化学武器的报复，要么引发这个根本打不到金正恩，也打不到他的核武器试验场或者核武器的隐藏的地带，什么都做不到，最后的结果只给南韩造成威胁，所以美国贸然开战的可能性根本没有。
嗯，
除了跟这个中国方面联合起来进行军事打击，他没有出路。
好的，那刚才这个李先生显然呢是看到了这个美国单边对朝鲜动手的这样一个危险性，实际我们网友啊也是这样看法。我给大家读两个自由曹民这位网友呢，他的评论就是说，在耍赖的朝鲜面前，说强大的美国畏手畏脚毫无办法，然后在专制的中共面前，民主的美国自我束缚自废武功，国家的命运呢还是靠自己公民来解决。刘汉这位网友说，川普就不怕朝鲜先下手为强，把开到这个门口的美国航母打沉几艘呢？朝鲜有这个能力吗？大家都在啊这个觉得朝鲜也不是一个这个软柿子，也确实呢不好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请教吴博士啊，您如何看待在朝鲜半岛动武这个问题上，这个美国会在什么情况下动武，武力解决的把握又有多大呢？
您可以再说一遍吗？信号不好，我听不清楚。
好的，就是说呢，美国有没有把握就是单边的解决朝鲜问题用武力，这个武力解决的把握又有多大呢？
我们知道朝鲜核危机的发展是一直目前的指向是美国的本土，这是美国在冷战之后第一次面临的本土遭受到实际的核威胁的一个状况。那么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一种状况，美国完全有理由，也有当然毫无疑问也有能力来防止这一个威胁的发生。嗯，那么我相信在这种威胁情况下， 美国是认真的来对待朝鲜的核问题，来解决朝鲜的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那么在这一上讲，东北亚的关系，中国、日本、韩国这个政权稳定之后，我们看到现在是有这么一个窗口的机会，使得东北亚三国和美国完全可能携手来处理这个问题。
嗯，
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历次的地区的军事冲突或者军事打击的发生的背景是很相似的，往往是在地区几个大国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之后开始进行一次军事行动。那么我相信川普访问东北亚之后，某种形式的、某种程度的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伴随川普东亚之行呢，这次有美国海军的三支航母编队。那么军事专家就认为呢，三个航母战斗群呢，即便是对朝鲜这样的国家，也构成了攻击战斗的这样一个态势，具备了动武的条件。我请问李先生，这是虚张声势的心理战呢，还是真正下决心要动武的一个军事调动呢？
我觉得美国是有真正要动武的这种军事调动，
嗯，
但是没有得到中方的配合，或者以中方为主。我一再说要中美联军共同解放朝鲜，没有中方的主动出击，包括中方出动地面部队，美国方面单独贸然行动根本就不可行，
嗯，
而且他也做不到，所以他是把航母调过来，这种情况下来跟中方谈判，说我的军事力量已经集结了，你能不能共同配合？这我觉得这是北京谈判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嗯，
中国如果愿意主动出兵，包括这个出兵重新占领三八线以北，然后由中国出动地面部队、空中部队和海上部队共同联合解决美这个朝鲜问题，
嗯，
美方只是去解决压制住三八线以北的那两万门火炮就够了，
嗯，
然后呢，这个守住这个韩国或者美国，不是，对不起，守住北朝鲜，一旦发射导弹或者核武，这个美军的这种拦截和空中打击能力，
嗯，
就够了。那么解决，军事解决平壤，包围平壤，拿下金正恩，包括解决他的全部地面核武问题，只能中国出动部队来解决。
嗯，好的。
那么未来中国占领北朝鲜之后，这个未来的经济利益和怎么保证南北韩之间最后民主统一，这是中美之间要进一步协商的问题。
好，我来请教吴博士，时间不多了，中国会允许美国武力解决吗？没有中国的首肯，美国敢在朝鲜半岛开启战端吗？
我觉得这问题已经回答过了，中美存在一个战略媾和，中美不存在一个中国可能阻止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么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在十九大之后，已经一切的这种对这种假设的怀疑都消除了。
嗯，
现在就面临着一个，中美之间来共同决定由谁或者是采取什么形式对朝鲜来解决发动军事打击的一个事情。目前基本上不存在中美之间存在一个对朝鲜存在一个冲突、存在一个争议，或者甚至以军事冲突方式来阻止美国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嗯，
现在看不到任何的中美之间的利益上的冲突或者政治解决上的冲突争论。
好的，
现在很难看到。
那现在还剩下20秒的时间，我请问吴强博士一个题外话啊。有一位嘉宾他问这样一个问题：川普访问中国，他喜欢上推特，他在中国能上推特吗？简单回答一下。
我个人认为会给他开辟通道的，他可以上推特应该。
好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继续关注川普出访亚洲，亚洲行在即，川普如何重振美国的影响力，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